好，在座各位善友，我们在上课之前呢，前几次上课留下来的问题没有很圆满的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上课之前先把它补充一下。在投影机上面的这个是上次第一堂课的时候我提到，我说现在的这个科学家，尤其是这个物理学家，一直努力的要探讨去找寻物质的最小的来源，最古老、最原始的、最小的一个单位。但是呢，其实这是有困难的。那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在很古老以前就很有科学头脑，在《庄子》里面啊，庄子就曾经这么说，他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这个锤啊，就是以前官府里面打犯人用的啊。上次我给说错了啊。那么像这样子的木棍，如果你每天都取它的一半，第二天再取一半的一半，第三天又继续取它的一半，他说万事不竭。你就是取个千年万事，你都取不完，永远有一半。因为物质本身，它就是有它的体积存在，它小可以更小，可以小到无限小。只要是物质，它一定有它的一个体存在，它可以小到非常非常的小，无穷的、无限的小，只是超过我们人类可以观察、可以用仪器去测量，超过这个极限，它都还可以再继续小。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补充说明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上次我也曾经提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谈世间人，也就是我们说一般的哲学家，也一样的在探讨这一种最古老的问题。什么是哲学的最古老问题呢？就是宇宙如何开始的，它是从哪里来的，人的生命是从哪里开始的，为什么会有我，我从哪里开始。如果这个我过得不如意的时候，心里我们就会想，这个我怎么来的，怎么开始，如果他从来就没有开始，该有多好啊。有些人呢，受苦受不尽了，他就会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人类生存在这个世间，难免对于自己存在的这一个大环境，他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会想要知道他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对于自己生命的存在也是一样。那么这一种探讨追求宇宙从何而来，生命最初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这一类的问题呢，在哲学的领域里面呢，一直都是被探讨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也一直呢，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那么像这一类的问题呢，我们都把它归成叫第一因，就是去找寻那个最初的因。就好像我们问，到底是先有蛋还先有鸡，或先有鸡还先有蛋？哎，这个都是我们在探讨最初的开始的这种第一因。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讲解的时候呢，我曾经举老和尚的一个说明。老和尚曾经说，第一因是永远不可求的，这是佛告诉我们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一切法无非都是从因缘而来，称为缘起法。那既然是因缘法，它就没有第一因可求，你找不到它的第一因。为什么呢？任何一个现象的发生，一定是要成就它的所有的条件，在那一个刹那同时具足了，这个现象就会出现。缺一个条件，它都生不起来。所以一定同时具到，一起到，都有了。具足，所以我们说具足，那么法才会升起。因此在这个地方呢，老和尚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最熟悉的像水，它是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化合而成的，那么它一定要二氢一氧同时聚在的那个点上，水才会发生。 因此在升起的这个点上，你不能去问，无法去找谁先到，你不知道，它就是到了，它就发生，谁先到都没有用，水都不会发生，现象都不会升起，缘起法就是这样子，因缘具足才能生，缺一就生不起来，所以谁先到都没有用，这个法都不成就。那你要去追究谁是最初的因，哪一个是最初的因，在缘起法里面可以说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当然它不是永远无解，佛告诉我们说，以人类的智慧没有足够的寿命以及足够的智慧去解决去了解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前面的地方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箭喻经，有人被箭射伤了，是一支毒箭，结果大家呢很紧张的要赶快帮他把箭拔出来，要赶快帮他治疗，让这个毒不要攻进里面去。可是这个人呢不肯让人把箭取出来，他说你们不可以把箭取出来，你要先去把这个射伤我的这个人，到底他叫什么名字，他长得高啊矮啊，他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啊，是什么样的姓氏，你要把他查清楚才可以把箭拔出来。然后呢第二个，他说你们也还不可以拔箭啊，你要去把这个箭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它上面涂的是什么毒，你要把这些问题查清楚了，你们才可以来帮我医疗。结果呢佛陀说，还没有把这些问题找清楚以前，这个人的命已经没有了。相同的道理，我们生存在这一个人道的人，我们的寿命都是有限的，那么以我们有限的这种百年之寿，哎，在座我们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百年啊？那假设我们都有百年的话，一百年的岁月都不足够我们来研究探讨这个问题，更何况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人类的思考逻辑，所以用人类的语言，用人类的思考模式是没有办法了解。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上次把老和尚的那个两个亲一个仰的例子举出来呢，没有把它说得很清楚，所以今天呢我再做一次补充。好，第三个问题要补充的就是我上个礼拜提到说，人类的无知就是从我执跟法执而来。那么我执跟法执在我们书上叫做什么呢？足物浊净，爱无执我。法执就是足物浊净，我执就是爱无执我。那有一位年轻的同学，他下课来问我，什么叫我执，什么叫法执？他这个问题问到了佛法的核心啊。佛说法无非是希望帮助我们能认清什么是我执，什么是法执。当我们自己能够认清什么是我执，什么是法执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执着放下。当我们把这个执着放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具足了离开执着的这一种智慧。那这种智慧不是人间的智慧啊，是超越人道的智慧。所以呢，我常常说，以你的这一个觉知能够超越人道的话，那你的语言、你的行为也都能够超越人道，不只超越人道，超越这个生死的世间。那这样子的话，在你自己的磁场里面所累积的种种的觉知的能量，或者是语言，或者是行为的这种业力能量呢，它就是超越世间的能量。那未来呢，你所得到的这个果报，它就是一个超越的果报。所以呢，我执跟法执可以说说来话长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从学佛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是要企图要了解这个问题。等到我们充分的了解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了解化成我们的观念。把这个了解化成我们的观念之后呢，那么观念就会影响行为，这个时候你就解脱了。 那所以呢，我们还是从初步开始来简单的啊，我实在是真的是伤透了脑筋，该怎么简单的来给初学的人解释这两个法相，我是也就是名相。那么我尝试着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在我们的黑板上呢，我把法执先写出来。首先我们要先认识这个法，法等一下在我们的书里面我们也会学到啊，但是我现在先用一句话简单的交代。那么相对于内在的我，外在的一切都叫法，但是呢，在我们心中所建立起来的知识观念这一些东西，相对于我们的心来讲也是外在的。你的认知是你的心所认知的，所以那个认知的那个内容，也就是我们说所有的知识、所有的道理啊、所有的规范呢，那也是被内在的这个心所认识的。那所以跟内在的心相对呢，它还是属于外。所以这个法呢，除了是有这个具体的外向的这一种物质现象的一切事事物物之外呢，还包括所有的观念、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学问、所有的道理，我们都用一个字法把它包含了。所以呢啊，不管学佛的人也好，没有学佛的人也好，你们大概应该都有亲切吧，一句话说万法皆空，常常听人说吧啊。那这个万法指的就是什么？就是一切法。那么法执当然就是对一切法的一种错误的一种执着，执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所产生的。那这个错误是怎么发生的呢？啊，在黑板上我写，我说把这个随缘生灭的万法执以为真实的有或者是无。在我们日常里面，自从我们懂事以来，尤其是年轻的这些同学们啊，你们会觉得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啊。从你睁开眼睛懂事以来，你就知道有一个我在吧，你也知道我面对的一切这个东西都在啊，都有啊，是不是？这有什么错啊？为什么说这样子的觉知是错的呢？我认为它有，为什么是错？为什么是一种执着？哎，各位，下面还有一个我执跟法执相对啊。那么我们向内觉得有一个自己存在，所以向外觉得自己所面对的一切也是自然而然的觉得它是存在的，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把它的存在当作有，而且这个有在我们内心里面是踏实的啊。那这种踏实其实是一种实有，认为它真实存在的一种想法。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在前面呢，佛告诉我们，人类的一切的问题来自于我们的什么？无知，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无知，也就是说，这一种自然而然感觉有一个我的存在，或者是感觉外在的一切本来就存在的这种自然的感觉本身是一种无知，一种愚痴。那为什么我们天生与生俱来就无知就愚痴？为什么啊？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就不叫凡夫因为我们是凡夫。可是这样子的答案还是不能够解除我们内心里面的疑惑。好，我们先来从现实的生活看看，人人都是一样的感觉，有一个我在，有一个一切在，包含其他的人在。好，这样的感觉所构成的人类社会平不平安？从来没有平安过。为什么？感觉有一个我的存在，那每一个人很自然的一切的认知从我出发，一切的价值从我建立。首先保护自我， 我要是没了，什么就都没了啊，这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一个感觉，一个反应啊，对不对啊？所以自然而然，因为这种认为内在有一个实我，一个真实的我，确实存在的我的关系，这一种观念造成我们对这个我的一种爱着爱护。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爱护呢，那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那个观念起来以后呢，那就开始有你我的对立。有了你我的对立之后呢，那个自私的那种想法呢，它就会啊随着环境因缘的转变而表现。所以在我们的人类社会里面，没有一个人不自私的吧，是不是？好，假设一个团体是一个非常无私的团体，有这么样的一个团体，你说这个团体合不合乐啊？如果这个团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无私，什么事情都是先为别人着想，不想自己，把这个我暂时忘掉的话，那这个团体是不是很好相处，对不对？好，由这一点我们来证明这个我的认知是不是有问题，对不对？那你说如果没有我的话，那这个世界不是大乱了吗？确实哦，告诉你哦，如果没有这个我的认知的话，我们这个世界是会大乱哦。那么这个世界如果大乱，大家都没有我的话，你也没有我，我也没有我的话，那其实它不是大乱，它是大转变。为什么？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变成是一种平等的状态，那这种平等的世界就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象了。平等的心境所构成的这个团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平等，对外人对自己都一样，没有你我的对立跟差别，都平等的话，那你的心，这种心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般若智慧，也叫做空性的智慧。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佛法经常讲空，万法皆空，到底空去什么？空去那个实有的执着，不是空去法，也不是空去我，是空去那个实有的执着。把那个实有的执着一拿掉以后，你就知道原来一切都是什么，都是随缘生灭，随着它的因缘条件具足就生，它的因缘条件消失就没有。那既然生命是如此，你我是如此，那我们都差不多差不多吧，差不多差不多吧，平不平等？在这个随缘生灭的这一个前提，大家平不平等？平等吧，是不是？只是你随什么缘跟我随什么缘，以凡夫的我们来说不太一样，所以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大眼睛有小眼睛，就是业力的条件不同而已，其实随缘生灭是一样的。好，既然是根据条件形成生命现象的话，如果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条件都把它改成像佛一样的条件，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佛？那平不平等？平等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就不是什么，就不是人道了，就是什么叫佛国。所以佛国在不在？在。在哪里？也在我们这个宇宙。这个天文学家他们近代的研究呢，已经承认这个宇宙是多重宇宙，不是单一的宇宙。以前他们光是研究这个单一的宇宙就花掉了这个好几世纪，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我们所见到的这一个世间，其实它同时存在另一个层次的世间，而且不止一个，叫多重宇宙。那像这种多重宇宙的这种观念，其实佛在世的时候，佛就告诉阿难了，佛就说了，就是以佛的那种智慧 他就能够超越人道的这种思考逻辑，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宇宙本来就是多重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有一天这个阿难啊，很舍不得佛跟着大家过一样的日子啊。佛示现在人间成佛，他也是示现像我们一样的一个人形啊，他总不能自己长一个怪样子啊，啊，他也是人啊，也是示现一个人形。那么既然是人，那要吃吧，要睡吧，要穿吧，跟我们都一样吧。所以有些时候下雨的时候也是不方便呐、要过恒河的时候一样要把衣摆撩起来呀、走到哪里脱钵，脱到这个咸的吃咸的，脱到甜的吃甜的，跟其他的比丘都一样啊。可是在阿难的心目中，他是已经是觉悟的佛陀，这么样伟大的圣者，为什么他要跟我们过一样的日子啊？甚至佛有十难的示现，也就是发生一些困难的有十次，我们叫佛有十难。其中有一次呢，就是被困在一个地方，完全没有办法出去，取不到食物，没有办法去出去托钵。结果呢，佛跟他的弟子们只好吃什么呢？吃马麦，因为那他们被困在马槽里面，完全动弹不得，那肚子饿了，没有办法了，马槽里面只有马吃的麦啦，马麦拿起来吃。哎呦，阿难就好难过、哦、佛，你是这么伟大的佛，你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磨难呢？那佛就告诉他，他说阿难，你错了，这个马麦很好吃哦，非常美妙的味道，来来来，他就从他的口里面吐出一小口来，他说阿难，你尝尝看。这阿难吃下去以后觉得，哎呀，人间没有这样的美味的东西。所以阿难就问佛，怎么会这样？佛就告诉他，这是因为业力不同，所处在的环境自然不同。他说阿难，你看这个世界有山有河，高高低低，那个河谷里面有大石头小石头，走起来那个脚是不是会痛啊？啊，要出去拖个波，要翻山越岭的，是不是很辛苦啊？所以你看这个娑婆世界是不是很多障碍，很污秽呢？阿难说，是啊，没有错啊，佛你看难道不是这样吗？佛说，不是，我看的娑婆世界不是这样。他说阿难，你坐下来，我让你看看我所见的娑婆世界。结果阿难在佛的加持之下见到了真正的释迦佛净土，那种无比庄严的世界。只不过是因为阿难的心跟佛的心，阿难的觉知跟佛的觉知不一样而已，同样看到前面这一块地方显现的景象不同。告诉你，这就是现在天文学家说的多重宇宙。那也就是你的磁场里面是什么样的能量显现出来的现象，那就各有不同，各有差别。我们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这个人对我笑，你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我心里想他不怀好意，一定是有事情要来求我。你心里想他今天很开心哦，为什么一见到人就笑？各位，就是我们的觉知不同。你看看，同样是这个人笑，我们就可以有这两种结果，天天都在发生啊，对不对？所以啊，不要说佛，也不要说菩萨，这随便一个人都懂得这样劝人，往好处看，往好处想，是不是？所以那我们就是因为受这一种错误的实有的执着的觉知这样的一个误导，所以你我还有这一切外在的景象，在我们的肉眼看来自然而然就是那么的真实，让我们对它自然而然的那么样的在意，喜欢的就怕失去它，不喜欢的就讨厌他的到来，甚至于还可以喜欢到生病，或者是讨厌到生病，对不对？你看我们有多少病， 是从喜怒哀乐忧悲苦恼而来的，其实都是从喜怒哀乐忧悲苦恼而来的。过度的欢喜伤心啊，心脏知道吗？生气伤肝啊，啊，这中医都会讲啊。所以这个我跟法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这个执，我们把它错解，它是一个想当然而的一个存在，是一个真实的事实的一个存在。那么既然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那正确的认知是什么呢？正确的认知就是要能够见它生灭不断的那种缘起真实相。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座各位，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差不多吧，啊，没有老多少吧，看不出来吧，啊，
是真的有老，
确实啊，确实，
细胞都老化，
对对对，我们的身体里面细胞会新陈代谢，那么这种新陈代谢随着年龄呢，代谢的多长得少，所以我们就老化了。啊，小孩子呢他就长得多代谢的少，所以他一直长高一直长大，啊，到了巅峰以后就往下走，然后就样样老化，到了医院看病最怕医生说你这是老化，因为老化就没药救，是不是啊，就没药好医，他就会劝你，哎呦，作息要正常，要好好的运动，吃的时候要怎么吃，睡的时候要怎么睡，希望能够让我们把这一个哈老化的速度减缓一点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生物医学呢也很进步，他们已经观察到我们人体每一分钟之内至少有30000个化学连锁反应，每一秒钟那个化学的那个化合作用在我们身体里面进行30000个连锁反应。所以前一秒钟的你跟下一秒钟的你是两个人呢，不是一个人呢。可是我们因为无知，因为愚痴，这种实有的执着，就把它想象成，哎，它是同一个，一直在这里。其实它是不断不断的，那个中间没有间隔的一种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这样连续下来。这个连续，我们把它错觉成常在，一个常态，错觉成常态。所以，我们的觉知有问题吧？要不然桌子为什么会旧？要不然人为什么会老？其实它是一连串的生灭连续下来的，不是同一个，不然小孩怎么会长大啊？那个小孩在长大最快了啊，几年不见你就不认识了，尤其是从国小到国中，国小的时候还可以让你这样，哎，这个摸着他的肩膀啊，跟他玩，那国中的时候你可是碰不得哦，一下就变了，是不是啊？哦，所以你看看，其实万法也好，其实有情的我们也好，它都是由不断转变的各种因缘，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这么样连续起来的一个假象。我们说假象就是说它不能永恒不变了，如果永恒不变才叫真吧，对不对？你是不是真情要海枯石烂也不变哦，才叫真情。所以在我们的认知里面，真就必须不变不灭，但我们都错觉自己的存在是常态，是一个真正的存在。所以这种觉知是错误的觉知。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从来就不知道缘起的相长得什么样子。那我举一个例子，那外面的霓虹灯有无数的那个小灯泡，把它做成一个看板，然后呢让那个小灯泡一明一灭一明一灭，有经过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明灭连续，哎，你就会把它看成，哦，有一个人走过来，然后呢跳舞，等一下又鞠个躬。假设你能够 改变你的眼睛的这个见物的看东西的一种速度的话，那这一个广告霓虹看板它就成为一堆乱七八糟的灯泡在那里，自己在那里亮啊暗啊亮啊暗啊。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假设这个机器坏掉了啊，应该是每秒钟从这里要亮到这里，可是呢它变慢了，那在我们的眼前就会变成一个不像图像的图像，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训练我们的心，能够用佛所教导我们的方法来调教我们的心，让它不要这么散，不要这么乱，能够首先第一步静得下来，专注得下来，然后专注在一种没有你我分别的这种念头上面一段时间之后，我告诉你，你不必透过 X 光你就可以看到骨头人。为什么？只要修白骨观，心能专一专注不散乱，观白骨成功了以后，那你下座，你走在街上，你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只有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念转速已经超越这个肉眼的转速了，那个血肉这个皮肉可以被你的眼睛透视了。所以看自己也是一身骨头，看人人每一个走来走去的都是骨头走来走去。哎，告诉你们，没有佛法做基础不要修白骨观了，不然你会吓死自己啊。这是一种修法。那么白骨观它有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呢是要破除我执。因为有很多人呢对于这一种自我非常的爱着，尤其是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他们修行人在最初的时候大家都是凡夫嘛，是不是？那么一念的这个动机这个要求解脱的动机发愿出家，今天还是一般人，那个晚上头发剃了，那明天就是出家人。但是他的心有没有改变？还是一样吧。没有说你睡一个觉剃个头起来你就是已经是多么的这个有智慧了。所以哎，在这个凡夫修学的阶段，有些出家人他们为了对治自己的这一种强烈的贪着心，所以佛教他们观白骨，叫白骨观。白骨观也叫不净观，就是要破除这种贪欲，把你最喜欢的人的照片把它挂在墙上啊，他们泰国现在是这样训练，把它挂在这个墙上，然后再挂一副白骨在上面，然后修白骨观啊。最后哎，你修成白骨观的时候，自然而然对于人的那种贪欲爱着呢，它就可以破除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肉眼其实是凡夫很有限的一个眼，只要你透过修行，那么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像 X 光所见、显微镜所见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做得到。而且这个不是佛眼所见哦，这只是一般修定的眼就能见了哦。所谓修定就是训练心念专一。以前我在这个佛研所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哦，是佛学院里面的一个学生，他是一个侨生从新加坡来的，他也是一个出家的比丘尼哦。他在还没有到台湾来以前呢，他曾经在泰国，那么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修定打坐。那他在座上打坐呢，他只要能够真正进入那个专注的最好状况呢，他不必下坐，隔壁墙上的那个时钟现在几点他知道，他看得到啊。那以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个虚云老和尚学佛时间长的人就知道啊，虚云老和尚是民国的人，是我们同一个时代人。当然他是从清末到明初的这个阶段人。那么大陆要沦陷以前，在共产党跟国民党决斗的这一个战乱的这一个期间呢，那么他都还在的，那所以可以说是我们近代的人。他是一个禅宗开悟的圣者，在他参加 一个精进的禅期，就是连着有七个期，那个是他要开悟的那一次，五十几岁我忘记了，他要开悟的那一次参加的那一个禅期，那个禅期参加到第五个期他开悟的。在他还没有开悟以前呢，根据他的年谱的记录，等于是日记了啊，那个年谱里面的一个记载呢，那么他在坐上，他经常是日夜相续的坐，不下坐的。晚上很多人累了都去睡觉，他没有下坐，他留在禅堂里面继续打坐。但是他在禅堂里面继续打坐呢，在他的记载里面有这么样的一段哦，他说半夜啊，疗房里面谁起来上厕所，他知道，他看到了。我举这些例子呢，只是为了要告诉大家，这些不是神通，这些都只是改变我们的心念而已。当你很痛苦的时候，你一个念头转过来，那个痛苦马上消失，你就看开了，好吧，那就这样吧。哎，那个身体的轻松的感觉马上不一样，对不对？前一秒钟还简直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哎，后一秒钟好像可以起来活动了啊，肚子饿了想吃东西了。所以我们的心你看看啊，那个力量有多大。因此各位，这里我只是要告诉各位啊，证明一点，我们因为这种存在的执着，自然而然感觉它是真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就认为它真的没有了，消失了。所以失去我们会痛苦，得到我们会欢喜，就是这样。那因为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觉知的关系呢，因此我们在这个观念想法上，以及在语言的表现上，在行为的作为上呢，我们创造了生死的业力，就是在六道，人道、天道、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六个范围的生命都是生死生死相续不绝的。那因为我们的这一种无知，所以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行为所创造的业力就是生死的业力。因此我们就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我们就是凡夫。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佛所教导的方法，把我们的心念给调教过来的话，我们在投影机上面所秀的，那个时候你不只可以看到骨头人，看到显微镜下的这个细胞所显现的人，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毕竟空无所有。什么叫毕竟空无所有？各位一定会说，那有什么好玩，毕竟空无所有不是很无趣吗？啊，这个毕竟空是空去生死世界的一切，那不是很好吗？生死世界的一切在你的磁场里面完全不相应，那你的磁场相应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大家都是平等的。那种平等和乐的能量所形成的世间，各位，你说那个世间好不好？一定比我们好。我们只是听说瑞士哦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很想要移民哦；纽西兰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很想移民啊。那种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人类的那种自私的纷乱的那种平等的那一种世界，那真的那个叫做极乐世界，那种乐是乐到最高点啊，那个不是我们人间这种乐得半死的乐哦，那真的是安稳乐，那才是平安的安稳乐。当然这个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只能这么说了啊。那么各位，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为什么我老是这么讲呢？在座有很多一定都信了，因为是老信徒啊，老佛教徒。可是在座也有不少是初学，所以我必须兼顾你们啊。如果你们不信的话，各位给自己打个赌，给自己五年的时间，你好好的来了解佛法，你好好的依照佛所教的方法把自己的心转一转，你去体会看看。如果不是真的，你不要相信，还来得及。 要不然你晃荡晃荡五年也是过，十年也是过嘛啊。所以佛所教导我们的法，它是可以实践的，可以亲证的。佛告诉我们，他说依法不依人，你听我说法，你不要听了你就相信哦，佛是这样告诉人的哦。佛说法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说依法不依人哦，他说你们不要说我是佛陀，我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你们不要这个样子，你们绝对要把这个法仔细的思考，仔细的去求证确实是真理，你才信受。他要我们这样做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佛法啊，初学也好，老佛教徒也好，我们都要有这一种理性的心态。对于佛法的学习，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求证，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它。好，这个是我对这个我执跟法执啊，实在是真的是伤透了我的脑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做一个很初步的解释，真的是一言难尽。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本书全部教的就是要教你如何认识我执、法执，进一步如何破执。法随着因缘生灭，那是自然的，该生它会生，该灭它会灭。我们的生命，你是什么磁场、什么能量，该形成什么果报，它会生。它那个力量足够了，从能量转换成物质现象是很自然的，那个世界就出来了，生命就出来了，是很自然的。所以我法无辜啊，他们没有罪过，罪过在哪？在执，问题出在执上面。所以啊，缘起一切法，随缘生随缘灭，叫法尔如是，自然的。因此你希望有什么样的果报，你就耕耘什么样的业因，很自然的，它一定是如此。好，对这个问题，如果我的说明还没有办法解开你心中的疑惑的话，那么我们未来所要学的都还在这个范围，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好，我们休息10分钟再继续。